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创世纪37章。从这一章圣经中，我想简单给大家捋出几个要点，帮助我们对这一章圣经有一些系统性的了解。我们先来看第一节，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神在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迦南地的时候，都是提到寄居的地，并且他们一生在迦南地，也的的确确印证了他们在这一块地上的生活真的如同是客旅，是寄居的。但是到了后来，我们看到这一块地将给予他的子孙们，差不多成为今世的常住地。因此在这个地方就有一个转折，也就是在他们刚来到这块地的时候，他们的生活却是漂流不定，如同过着客旅般的寄居的生活。当一个人被上帝这样的带领操练，完全认识到自己在这一个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这一个世界并不是我们的长久之地，我们最终是要离开这个世界，回到神那里去。当把这个信仰建立起来之后，即使你把这一块地给他，让他在这里住上一辈子，但是他的心却已经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完全改变。无论所居住的地方多久，但他们的心已经被提到天上，不再留恋这个世界。当一个人真正的认识到了神才是我们最大的福分、最大的盼望，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新郎，他深深地爱着我们，而我们认识了主耶稣基督的爱，也盼望着到他那里去。正如保罗在腓立比书1章13节所说的，情愿立誓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当我们有了这样盼望的时候，我们就不论是有没有固定的住所，但由于我们的心在天上，我们的心不属于这世界，所以这就不论外在的环境如何，我们都是一个真正的天路客，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在前面的圣经当中，上帝只是借着这样的一种方式教导我们信心的先祖，同时也借着对他们的教导，也是对那些历史历代所有以信为本的亚伯拉罕后裔的一个教导。再来看第二点，也就是第二节，雅各的纪略如下，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咱们和合本的圣经这里的翻译是雅各的纪略如下，如果我们能够参考新一本圣经，这里37章第2节应当这样理解，也就是雅各的历史记在下面。这就说明从37章开始着重的在讲雅各家的历史。在前面的家谱当中，不论在讲到哪一个人的历史，都会清楚地告诉我们谁生谁，谁生谁，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告诉我们他们的历史是怎么样发展与传承的。那么37章既然往后是雅各家的历史，那么雅各这么多的儿子，哪一位可以被算作是成为那女人后裔的接棒人呢？所以这一个问题就成为37章到50章所要给我们讲述的。在37章第2节，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说，雅各的历史记在下面，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这就说明次序就是雅各生约瑟。所以从37章2节基本上可以确定雅各有12个儿子，但那真真正正属灵的长子的名分是属于约瑟。正如在创世纪48章3到7节雅各对约瑟所说的，他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赐福于我，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未到埃及见你之先，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伊法莲和马纳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流便和西面是我的一样，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就是你的，他们可以归于他们弟兄的名下得产业。 那这一段圣经就是雅各对约瑟说要把他的两个儿子算到他自己的名下，意思就是约瑟借着他两个儿子得了双份的产业，也就是得到了一个长子该得的。所以从这一个圣经以及雅各为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印证了雅各正式的立约瑟为长子。如果长子的名分属于约瑟，那么我们往后看历史，一直看到基督的话，那女人的后裔耶稣基督就应当是出自于约瑟家。可是在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耶稣基督乃是出于犹大家。所以到底雅各的历史，他下面接续他的这一个长子到底是约瑟呢还是犹大呢？因此创世纪37章一直到50章，他不仅仅是在讲约瑟，而同时也给我们讲到了犹大，表明雅各再往下传承关于女人后裔的这个历史的时候，在雅各这里向后发展会让我们看到有两个代表人物，就是约瑟与犹大。关于这一点也可以从撒迦利亚书10章6节来印证，神借着先知撒迦利亚说，我要坚固犹大家，拯救约瑟家，要领他们回归。根据这一节经文可以看到，犹大家和约瑟家这两家可以作为以色列12个支派的一个代表。这也是咱们看完了创世纪37章之后，并不是接着讲约瑟的故事，而是插入了犹大的故事，我想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三点，在第二节说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我们要稍微动动脑筋想一想，这一年约瑟17岁，当约瑟在埃及做上宰相，他父亲到埃及的那一年，约瑟是39岁，他的父亲130岁。如果约瑟39岁，他父亲130岁，那么现在约瑟17岁，他的父亲雅各就是108岁。另外，以撒是在60岁的时候生了雅各，那就说明雅各这一年108岁，以撒就是168岁，而以撒总共活到180岁，说明创世纪37章所记载的故事并不是发生在35章以撒去世埋葬之后，而是雅各全家从施剑回到希伯伦他父亲那里之后不久发生的事情。前面我们也反复说到，雅各及其全家从哈兰回到迦南地的时候，首先是在施剑居住差不多有10年左右，然后他们才从施剑到了希伯伦。当雅各全家到了他父亲希伯伦那里的时候，又与他父亲一同生活大约15年左右。如果创世纪37章是约瑟17岁那年发生的事情，而以撒在这一年是108岁，说明当他们回到希伯伦以撒那里之后，大约过了3年，发生了创世纪37章的事情。这一个时间给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圣经也有一定的关系。第四点，我们再从第二节到第四节来看，尤其是第三节说，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裁衣。第四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关于这里的记载，我们能不能说雅各有偏心眼？这是雅各的过错。到底雅各的关爱是不是个错误？我们只看到了雅各爱约瑟过于爱众子，却忘记了约瑟和便雅悯在众弟兄当中是何等可怜的一对难兄难弟。因为其他人他们回到家之后都有母亲关爱，而约瑟和便雅悯就不同， 他们不能够得到母亲的呵护，母亲的关爱。如果父亲再对他们没有多一份关爱，会不会显出这两个孩子在众弟兄当中更为可怜？所以雅各过于爱这两个，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年老的时候生的，二是他的母亲已经去世，加上约瑟、边雅悯在众弟兄中年龄最小。由于这些原因，那么雅各这样的一种关爱并不能够被看作是一个错误，所以他的哥哥们因为这一个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这是非常不合理的。第五点，也就是从第五节一直到十一节，记载了约瑟做了两个梦。我们可以想一想，在前面的圣经当中，神对亚伯拉罕所应许的那三样祝福，也就是子孙、福地与君王，构成一个国度的三大要素。上帝自从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应许女人的后裔要来拯救他自己的百姓，从那里开始，我们就看到了两个王、两个国度、有两个群体的子民开始了一场战争。而这一场战争是由神自己发起的，因为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我要叫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表明这一场战争是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已经开始打响。一直到启示录十七章的十四节说，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那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以及启示录十一章的十五节也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一直到启示录最终的结局，就是向我们启示了这两个王在征战，跟随他们各自的两个群体也在征战，这是两个不同国度的征战。而圣经就是向我们启示了神的国是怎么样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一步一步的逐渐的发展起来，直到最终的胜利。所以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就如同是天国的一个种子，也是神的一个应许，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开始。但一直到了创世纪三十六章，似乎神着重所启示的就是应许他们子孙以及福地，虽然这一块地他们还没有完全占领，虽然子孙目前仅仅有这么一小群还没有成为大群，但是一个雏形已经确定。可是另外一方面就是君王，这一点连雏形似乎也没有看见。可是在37章的4到11节，透过约瑟所做的这两个梦，就是神启示给约瑟，让他知道从他身上将要看见那君王的影子。那我们再想一想，当上帝借着梦把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启示给约瑟，有错吗？当约瑟领受了上帝的启示，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的兄弟以及他的父母，有错吗？如果告诉他们有错，那就意味着我们读圣经明白了上帝的话，与人分享神的话就是有错。在37章的11节说，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那就说明当约瑟把这样的好消息告诉他的哥哥们和他的父母，他的哥哥们嫉妒他，这是他哥哥们的错，不是约瑟的错。然而正确领受的人就像他的父亲，就把这话存在心里。虽然在上面他也责备他，但是这一个责备只是平衡兄弟们之间的一种气氛，并不是有意的斥责约瑟，因为他是把这话存在心里，就表明雅各听了这一个好消息之后，心里已经对这一个启示隐隐约约的看到了点什么，似乎在他的心灵深处瞥见了将要成就的事情。第六，兄弟们谋害约瑟，也就是十二节到三十节。 在这一段圣经当中，主要是记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他的兄弟们是如何把约瑟卖到埃及。创世纪37章就如同写历史一样，不加评论，只是把历史的事实记载下来。那我们对这一个圣经的解读就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思随意解读，应该参考后来的圣经，尤其是先知们，他们是如何解读这个圣经的。首先看12节，约瑟的哥哥们往失涧去放他们父亲的羊。一说到失涧，那我们就知道这不就是他们这一伙人在失涧城里杀了那些受了割礼的男丁吗？然后当地的人联合起来要追杀他们，因为上帝特别的保守，才使那些人不敢追，保护了他们的性命，使他们平安地来到了希伯伦，住在了上帝应许他们的土地上。可是他们现在放羊的时候竟然又去了失涧，从希伯伦到失涧大约120公里，如果赶着羊群前往那边去牧羊的话，一般的行程需要3天。刚才我也给大家提到说，创世纪37章乃是发生在他们回到以撒那里大概3年左右的事情，也就是说他们是在3年以前从失涧回到了希伯伦，现在过了大约3年，他们就又到失涧去放羊，原因是那一带有肥沃的草场，他们在那里生活了大约也有10年左右，所以这一伙人对那边的地形环境是十分的熟悉，因此他们就到失涧去放羊。13节，以色列就对约瑟说，你哥哥们不是在失涧放羊吗？你来，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要看看你的哥哥们平安不平安。于是就打发约瑟出了希伯伦谷，他就往失涧去。当他到了失涧之后，找不到他的哥哥们，他就在那里打听，然后就有人告诉他说，他们已经走了，我听说他们到了多滩去。失涧再往北走大约30公里就是多滩。多滩这个地名也很有意思，意思是离弃，所以约瑟就是他的哥哥们在多滩把他卖到埃及去，真的在那里看到了离弃，因为他的哥哥们将他抛弃，而他被卖也是被迫离弃了他的父家，他的兄弟。我们在创世纪37章的这段圣经当中还读不出当时约瑟被卖的情形如何，比方说他的哀声啊，他的表情啊，他是怎么样被卖的呢？一个17岁的小伙子怎么就能够说卖就卖掉呢？到底具体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从37章一些细节并看不到，但是在诗篇105篇12到18节可以看到有关创世纪37章的一些细节。那里说，当时他们人丁有限，树木稀少，并且在那地为寄居的，他们从这邦游到那邦，从这国行到那国，他不容什么人欺负他们，为他们的缘故责备君王，说不可难为我受膏的人，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那这段圣经是不是着重论述雅各的话呢？就像在失涧那些人要追杀他们的时候，也是上帝保护了他们，拉班也曾经要害雅各，也是上帝责备他，使他没有对雅各下手，因此他们才能够平平安安地到了以撒那里，也就是希伯伦居住。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人丁有限，树木稀少，特别在这里有一句说，不可难为我受膏的人，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看得出这一个受膏的人先知是不是着重指着雅各讲的，当然也包含着亚伯拉罕、以撒。再接下来就是论到约瑟被卖的情况，下面接着说，他命饥荒降到那地上，将所依靠的粮食全行断绝，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约瑟被卖为奴仆， 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捆拘。那这几句话可以不可以让我们看到，约瑟被卖的时候，他们是脱了他的财衣，然后用铁链将他捆锁，并且用脚镣伤了他的脚，以这样残忍的手段将他捆绑交给路过前往埃及做生意的人。另外，在创世纪42章的21节，也就是他的兄弟们到埃及买粮的时候，由于他不知道那宰相就是约瑟，他们彼此之间说过这样的话，在42章21节，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就他们自己所说的话当中，见证了当时约瑟乃是心里的愁苦向他们哀求。弟兄姊妹可以想一想，当他的哥哥们这样对待约瑟的时候，但约瑟在那个时候他的表现却不同寻常，因为在他身上有基督那丰盛的生命，所以这一位约瑟既然有着基督的生命，神的灵在他的心里，为此他没有像一个罪人那样说一些犯罪的话，做一些犯罪的事，而是带着基督的生命，带着爱向他们哀求。并且在创世纪45章4到8节，也就是当约瑟与他的兄弟们相认之后，对他们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就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你看一看，这段话就充分显明了一个具有基督丰盛生命的人对那些曾经如此苦待他、残害他的人说出这样大有基督之爱的话。也是因为约瑟所经历的这些事情在各方面都与主耶稣基督所经历的很像，因此就有人说约瑟预表基督。可是有一些神学家反对这种说法，他们认为约瑟预表基督在新约圣经当中找不到依据，所以约瑟预表基督是推理。也有神学家这么说，因为在约瑟身上看到预表基督的标记太大太明显，以至于大到一个程度不需要新约圣经给出我们一节经文来印证，就可以说约瑟预表基督。所以在神学家们关于约瑟是否预表基督的这个问题上就有了一些争议。那么我们今天来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个问题呢？约瑟是否可以预表基督呢？根据阿摩斯书6章6节，先知阿摩斯说，以大碗喝酒，用上等的油抹身，却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那里提到了约瑟的苦难，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任何一个人预表基督，他都不能够预表基督的全部，只是预表基督的某一个方面。如果在各个方面都能预表基督的话，这就不是预表，而他就是基督。那么在约瑟身上，我们看到了基督的哪一个方面呢？也就是在约瑟所受的苦这一个方面，他样样都像基督。所以根据阿摩斯书6章6节，我们可以这样讲，约瑟所受的苦预表着耶稣基督的苦难。我想这样理解应该没有问题，因为先知阿摩斯书都这么用约瑟的苦难。最后31节到36节，当他的哥哥们就把那件财衣染上血，打发人送到他父亲那里。大家可以想一想，当雅各这样爱约瑟，并且透过他所做的梦那个启示，似乎是有了一线盼望，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竟然被野兽撕碎了。这个消息对雅各来讲是不是具有致命的打击，以至于35节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 他却不肯受安慰，说我比悲哀者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那么31节到36节告诉了我们什么呢？如果约瑟预表基督，那么31节到36节就是雅各深深经历了与约瑟同死。不过这一个同活将要等到20年后才能够经历与约瑟一同复活。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每一天能够借着你的话来激励我们。借着约瑟的苦难，你救了以色列全家，同时也让我们看到有一位所经历的苦难比约瑟更大，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他所受的苦却是所有蒙你拣选的神的儿女都因他得救。我们满心感谢你，借着这样的救赎把我们迁到了你爱子的国度里，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何等的感恩。求你就借着基督这样的爱常常的激励我们，使我们一生都能够过感恩的生活，荣耀你的生活。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创世纪38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